前学这个马太福音七章的时候，已经从五章开始，五章六章七章已经学了三章经文。这三章经文是耶稣在山上教训的，在一次他坐上教训他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三章经文虽然内容很多，也是耶稣在山上那一次教训给他的门徒的话语。这个算为耶稣可能最有名的话啊，如果你对圣经有了解或者对基督有了解，那你应该对马太福音这个五章到七章有了解，因为他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对圣经理解中应该是最有名的一段啊，因为他是耶稣基督亲自在讲他的话语，他的给他门徒讲他的教训。那我们已经把它分成好几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义人的教训，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福的人，什么是天主所喜悦的人。这个是第一部分。然后呢，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两个部分是基督开始针对法利赛人的问题。他首先开始对他们对这个圣经，对于旧约律法的这个不理解啊，他们的误解，他们对于律法的看法是有错误的。所以他针对他们的错误说，你们想事情啊，你们这个看法，你们理解圣经是错的啊。然后呢，后半部分他就开始针对他们的行为。他说，那你对圣经的理解和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你行为上的很多错误所以他对他们的祷告啊，他们去周济穷人施舍这个事情甚至禁食啊，各方面的我们现在认为是一种善行，对不对，开始有评价。他的意思是，你其实你们是为了自己做，而不是为了天上的主座所以我们看到他非常严格的一种评价但是到了第四部分，就是从七章的七节开始，我们发现他开始针对于他的门徒说，我要你明白一些道理他是也是开始总结前面的教训我们看到一个关于祷告的教训，七到十一节然后上周我们学了基督道德的基础，在十二节然后呢，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部分，就是他设的三个比喻。那么上周我们已经看了第一个比喻，就是在十三到十四节，他提到一个门与道路的比喻。他说上进天国，他说如同两个门，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的一个是窄的。他说进永生的门是窄门，路是小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像那个别人的这个方法，他说他是宽的走的人很多他也是警告我们关于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人所设立的这个旧法，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告诉我们只有两个门，只有两个道路，一个是永生之门就是窄门，是小路另外一个是宽的是很多人走的道路但是他不临到天国在这个比喻中，耶稣教导我们永生只有一个路可走我们在重复地强调耶稣这个教训，只有一个门可进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我父那里去，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所以我们明白他是通过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如果你愿意接受我，如果你愿意遵循我的道你在走什么？你在走窄门，你在走小路这是他所告诉我们。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关于果子的比喻，就是十五到二十三节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部分，关于果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耶稣教导我们要谨防虚假的基督徒这个首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稀奇，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注意这个假师傅或者假先知然后呢，这个与他的道理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慢慢的看吧我们先从十五节要学习关于假先知的警告十五节告诉我们，你要谨防假先知，那样人到你们这里来，他说外面像羊，里面是豺狼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十五节所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谨防这两个字啊。我们他告诉我们，这有谨防的命令，他说你们要注意啊。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他在说的话，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什么叫先知啊。他说谨防假先知，那如果我们要判断假先知，我们说现在明白什么叫先知，对不对？那么圣经中先知改词不一定是直到将来必要发生的事，乃是一个被天主感动说天主话语的人。那所以先知可能是一个有这个关于将来启示的人，我能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有可能他是指的说天主话语的人。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这个先知特别是新约中，他是用来人讲道理的人。他说你们做先知讲道啊，他不是说你们做先知去告诉人他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他这个先知是说讲天主所默示的话语，他是讲打开主的话，讲主的真理啊。所以在这里他说假先知，我们知道假先知的意思，他是假装自己是在讲天主道理的人啊。我们这个首先是要这样来定义，先知是来宣讲天主的信息，有的时候这个信息是关于将来未来的事情，但是在圣经中大部分的先知只是告诉主的百姓主的话语。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假先知这个是一个模仿自己是讲主话的人。那么这个就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一下，他说谨防假先知，那在这里是谨慎的防备的意思，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怎么样谨慎，我们要小心，不能随便。那就意思是主告诉我们你要遵我的道理，你们要跟随我，你要听我的教训，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要注意那些扭曲我道理的人，你要谨防那些要改变我话语的人，这些人你要注意。那他说这个话，其实这样耶稣来命令我们说你要谨防假先知，这句话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我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圣经经常有这样的警告，就说你们要注意所有自己说他明白圣经的人，或者自己说他可以给你讲主话语的人，不一定是在告诉我们主的信息。好，在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他这里说亲爱的弟兄，这是使徒约翰说的，他说有人说自己是被圣灵感动，你们不可怎么样都信，应当实验那灵是否是出于天主的，不是。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被圣灵感动，对不对？我要给你讲主的道理，那圣经说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判断他是否是在讲真理。那么这个很重要。那如果我们要判断，这说明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基础去判断，我们必须有一个根基，我们必须有一个判断他的方法，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学习，这个是圣经的话为我们的基础，耶稣基督的教训，使徒们的教训为我们的基础。如果有人站起来说我要告诉你主的话语啊，然后他开始讲，发现他与这本书没关系了，那他讲的其实就完全偏离了主的道理，这种人我们叫假先知。好，我们其实很多人呢，他经常把信仰基督的这个群体都视为一种信仰的，但是他不是。我们可以来这样说，无论是在国外，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啊，大部分自称为基督的人，他不一定是看过这本书，甚至他站起来在分享的时候，他没有分享的基础，他不是按照圣经来分享，因此呢，他会讲各种各样的奇怪的道理，啊，你会发现中国已经引起了许多自己的算是基督教邪教了啊。我可以提很多，东方闪电，我们耶稣母亲啊，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是什么？他是自称为基督徒，拿着他的这个圣经看都不看，然后再讲自己的道理， 这些人圣经说是什么？他是假先知。然后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去谨防假先知，我们要注意他。好，请翻到这个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如果天主吩咐我们要谨防，那这个表明什么？表明着有这样的危险。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这里彼得这个使徒借着被圣灵感动写的这句话，他是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他说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好，他说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是指的什么？这个是指的以色列国历史啊，他是指的将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在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在列王时期啊，他们有许多虚假的先知起来。彼得说我们当时有，他说你们要注意什么？现在也会有啊，他说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必有这样的人出来。他说要四传这个陷害人的异端，不认赎他们的主啊。他说自取速速的沉沦，所以他这里形容他们其实挺严格的。他说这种人也要出来，那么他们讲的是自己的道理，而且他讲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道理，他是圣经说是害人的道理。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去谨防呢？耶稣这样的命令是在告诉我们，假先知是我们可以判断出来的。其实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道理，果子的比喻，是教我们如何去分别真与假的信仰啊。那么这个就特别的重要，这个是特别的重要。但是我们不仅仅是看到禁防的这个命令，在第七章的十五节，我们会看到这个乔装打扮的先知，他不是出来泄露自己内心的思想，说我选讲的不是圣经的啊，但是你们听听我没有。他说他是做什么？他们像羊一样，对不对？但里面是豺狼。我们哪一句话？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他是陷入人中间，然后他外面是什么？他像羊一样。那这个羊是什么意思？羊是好的吗？豺狼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羊是指的显得为非常纯洁啊，非常好啊，我们愿意接受他，这个人很善良，怎么怎么样。但圣经说他里面才是豺狼，他外面像羊。他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首先我们如果学习我们现在我们叫新约时代嘛，啊，我们旧约我们叫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里面，我们发现许多自称为基督徒是喜欢虚假的师傅，他们挺愿意听，就是不符合圣经的道理。我请大家翻到帖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所以因为大家也挺喜欢听他们的道理，所以怎么样，他们很容易就是影响到所谓信主的这样的群体。在帖摩太后书四章在第三节啊，帖摩太后书四章三节，他说因为将来人必厌恶正道，爱听顺耳的言语。他说人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师傅。好，他们判断师傅的办法是什么？他们衡量这个先知或讲主话语的人的这个方法是什么？以自己的私欲来衡量，意思是我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很好，对不对？我喜欢他的什么顺耳的言语。好，你去很多自称为讲主真理的教会，你会发现他们说不出来一个严肃的话，他都是上帝祝福你啊，你过好日子，对不对？以马内利，主与你同在，你回去好好的挣钱，你回去好好的过日子，主爱你，他要祝福你。他不会说让你离开罪，他不会告诉你主是圣洁的，他不会告诉你关于天堂和地狱的道理，他都是什么好听的话啊，好听的话，顺耳的言语啊。所以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谨防假先知，但我们要注意什么？他不是外面看得像不好的人，而是外面像羊一样，像羊一样。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翻到《有大书》十六章，实际上圣经特别是新约，他说了很多关于假先知，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新约的作者，我们可以看保罗、彼得，基本上都提到雅各，这个约翰，他们都提这个问题了。好，有大书第二章，找到了吗？有大书第二章，
找到了。
好，龙飞帮我们读。好，有大书只有一章啊，只有一章，十六节，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人，他是指的假先知，常说怨言，自不知足。这个是周三那个龙飞弟兄讲的道理，随从情欲做事。他说，注意他这里口中说什么话，金夸的话，他们口中说的是好听的话，是夸奖别人的话。哇，你这个人很好，对不对？哇，我特别喜欢你。哇，你这个做得很棒啊！但是他说金夸的话的原因，他说因为贪利，尊重人的外貌。我们可以看到假先知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从羊圈中获得自己的益处。那么在这个中国可能显得不明显，但是你要去国外，你会发现一个人越讲越偏，他挣的钱越多。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给我赚钱啊，你给我奉献，主会怎么样？他会给你祝福，对不对啊？如果你要主给你一万，你先给我寄1000啊，然后如果你要主给你10万，你先给我寄1万啊，主必祝福你的。他是骗子，好吧？那么他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自己获得利益。那是为了自己获得利益，但是首先他是在外面感觉，哇，这个人很干净，哇，这个人说的道理真的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啊。这个人，哎呀，我听他讲，我看他的样子，我觉得他很符合这个有虔诚的外貌，他很符合有这样的这个信仰的人，对不对？请翻到《路加福音》26章26节，在这里我们会看，我们发现实际上耶稣，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不会判断，你们当时不会判断真与假，你们喜欢的是谁？你们喜欢的是那些假的，啊！我们发现现在的基督徒与当时的犹太人还是一样的。”他不太愿意人告诉你，你告诉我，这个正确的道理。他更愿意让人说什么好听的话。好，《路加福音》6章26节，他说：“你们被众人，夸奖的人是有祸的。”他说：“因为他们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主在说什么？他在说，当时在犹太人历史当中，被人夸最大的，大家最尊重的。是什么样的先知？是假先知。所以他说，如果是这个世上的人在那夸你说你这讲的真好，哇，你这个人真的是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学这个讲道的人，或者说一个牧师，或者说一个教师，他说你们要注意，为什么？因为当时你们列祖的时候，就以色列先这个古代时代，他夸奖的都是虚假的。我们知道当时，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那我想起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列王时代有当时分国南北国嘛，然后亚哈国王他想知道是否能去作战，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把主的先知都叫来了，然后叫了好几百个。当时我发现这个做先知还是比较挣钱的活了啊，大家都愿意干了。都叫了500多人在那里，然后问我们该不该上去。他们会说：“耶和华天主必祝福你，你上，你去作战吧。”啊，但是有一个先知，他站起来说：“这不是主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他反那个网的反应是什么。我就不听你，你为什么总得说那个你的逆着来，你得说不好的话，我要听的是好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他都是买拿钱买的，你知道一样，光养很多说顺耳的这个先知。所以这个就是鲁加所提到当时有社会地位与国有国王有关系的讲主话语的人，并不是说真正在讲主的话语，而是在说虚假的话，说虚假的话。那我们可能现在在基督教圈子里听到最长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家庭，我们都是一家的。那其实这个听得很好啊，但是主是怎么说的？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得他们，他们跟随我。好，这个和我们都是一家庭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谁是一家庭？谁属于基督的羊呢？听基督声音的，跟随他的。他说，这样的羊我认得他，他属于我。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有很多羊说，我属于基督，我属于基督，我属于基督，但是他不跟随主，也不听主的教训。这样的人，主说，我不认得他，他不是我的羊。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听大家说我们都是一家的啊，我们要说有可能，我希望如此，对不对？我希望我们都是一家的。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判断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谨防假先知。那么经常我们会有，特别是在中国教会一个习惯，就是说别人从外地来的一个牧师，然后到农村教会来了，然后你进去聚会一发现啊，这是个牧师了，来来来来，你上去给我们讲一讲啊，你来来来给我们讲一会儿。好几次我被拉到前面给他们讲，但这个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他们不认得我，恐怕我是个邪的，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他就没事，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信基督嘛。不一样，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防假先知。在七章十五节后半部分，他说他是豺，我们看到豺狼的危险，他说里面是豺狼。那这个里面是豺狼是说什么？这个意思是豺狼是害羊的，他是害羊群的。请翻到十字行传二十章，这个是保罗写的关于假先知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去害人。好，《狮子行传》20章28到31节，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保罗在回去看，回到伊夫所，伊夫所是保罗建的一个教会，伊夫所，这个教会里边有一些牧师，有一些长老啊，当时牧师长老都是一样的意思啊，他们的管教会的事情。然后呢，他到伊夫所，他把教会的所有的牧师长老聚集起来，说最后劝告他们一次。然后这个就是28节所记载的。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全群的监督是指的什么？伊夫所教会的监督，你们是管理主的事情，你们是教会的监督。他说，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天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29节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谁豺狼进入你们中间，看见了吗？然后他怎么描述他们？第一是凶暴的，第二他说他是不爱惜羊群。30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是说什么背道的话，引有门徒跟从他们。他们要人跟从谁啊？他们不是说你跟从基督，你跟从基督，你跟从基督，他们在说什么？你跟从我，你跟从我，你跟从我。你注意这个区别了。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要纪念我3年之久，注意不住的流着泪劝你们个人。注意豺狼在教会中要做什么？他们要叫人离开正道，他们要扭曲天主的真理。他们不是他们并不是说他待人是不礼貌的，他并不是一个大家厌恶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大家都会喜欢他了。你考虑一下耶稣基督自己的门徒，谁卖了基督呢？不是犹大吗？你说犹大他应该是非常恶的人啊， 可能在我们看那个画家画犹大的时候，他就长得跟撒旦一样，对不对？然后呢，耶稣的这个几个门徒，然后突然有一个野兽在那儿站着，但并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犹大是大家都信任的，我们知道门徒的钱囊都是在他的手里，不是在别的门徒的手里。包括他在卖耶稣的那晚上的时候，主说我蘸这个饼给谁吃，谁就出 就要出卖我。他把饼蘸到枝上给了犹大，让人在怀疑到底要卖你的人是谁。他们不愿意相信犹大是出卖耶稣的那个人，明白吗？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外表来看这个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很好，这个弟兄很好，或者这个牧师很好，但是我们需要看看他，我们主要要看看什么？他对圣经是怎么理解，他对如何引用圣经，他是否离开了圣经基础，他是不是在讲自己的道理，他是不是在扭曲天主的道理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是十分关键的事情，十分关键的事情。这个也是基督吩咐我们，我们要注意的。天主形容豺狼，他们豺狼的原因，他用豺狼这个字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叫人离开什么，离开他的话语。你看保罗最后那句话，他说你们要警醒，要纪念我三年之久，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时间，所劝你们的，明白吗？他说我给你的教训，我留给你们的道理，你们要纪念啊，因为必有人起来想把他扭曲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叛变整家先知的办法，这个就是七章十六到十八节，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看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注意，主没有说看他们的言论合不合道理，明白吗？好不好听？主说看他们的果子，看他们的果子。好，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六节。对，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是这个是大先知，这个是以色列国旧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被圣灵感动写的经文。然后在这个经文中，他是在责备以色列国中的先知，说你们有问题啊。所以在二十三章的十六节，他说：“万有的主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说预言，他说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说他们匡宏，你们信从这个虚浮。他所 说的末世都是有着什么自己的心意捏造。他们讲的道理是从哪里来的呀？他是自己的心出来的。看见这个区别，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箴言二十三章七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心怎样思量，你们的人也是怎样。我发现他们不是按照主的基础来宣讲，他们说哦，我有感动啊，主告诉我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做，或者我们要这么样。然后呢，我们发现喂，这个跟主吩咐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息是从自己的心出来的。我特别讨厌听的一个牧师站起来讲道，他不打开圣经，他说哎呀，我有个感动想跟你们分享。嗯，什么感动？你是讲主的话还是讲自己的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个咱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跟你说，如果他的信息是自己的心意造出来的，那这个人是个假先知，这是主所判定的。实际上我觉得当时其实挺好那个骗人的啊，因为我们像现在一样，我们大家都愿意特别是没有判别能力的一些刚信主的人，我们都愿意听主的话，我们都愿意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啊。所以我们坐那儿听，有一个人说我有主告诉我这个概念啊，主就感动我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我要跟你讲，然后我们很认真听，很认真跟随他。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了，因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造出来的，并与天主没关系的。但是我们有主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他的果子。那为什么要以他的果子？因为他心里所想的，这个心里出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他必在他的生活中也一样结果子。在十八节，主说好树不能结不好的果子，不好的树不能结好的果子。这个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刚看的有大书十六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他说：“这些人常说怨言，自不知足，随从情欲做事情。”那问你，他改变主的话，他这个扭曲主的真理，他讲自己道理的目的是什么？满足自己的情欲，好，他自己的欲望。他觉得我可以这个教会可以大了，我的名声就可以起来了，我有荣誉了啊，我的人越多啊，我的工资也大了啊，或者说怎么从人这个身上取利了。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动机在哪里？动机在他的情欲。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刚读的箴言二十三章，你心里所思量的，你的人也怎么样？我们发现我们心里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情欲，它不能一直隐藏的，它必结果子。那么主在告诉我们，这个人他会结果子。那么如果我们可以从他所结的果子中判断出他出来，他说荆棘、蒺藜，他是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爬地上的这个带刺的草本植物，他是不会。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好吧，我们不会从他拿果子吃啊。谁从荆棘里能摘葡萄吃？主的意思是不可能的啊。你这个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它不能结好果子，你不能从这个荆棘里摘无花果了，不可能。主的意思是说，你内心是什么样，他必在生活中结什么样的果子。好，如果你是像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那样接到耶稣基督里，你会接好果子。但如果你是凭着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情欲做事情，你必接什么果子？情欲的果子，啊，情欲的果子。这是他所说的，他所说的。那什么叫情欲的果子？这个可能需要我们考虑一下，什么叫情欲的果子？啊，你可以从他们的果子来判断。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读一下关于假先知的这个他的经文，我们发现他圣经经常说他是狂傲的，他是骄傲的人。比如说，如果你拿圣经说，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个和你讲的不一样，他是爆发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隐私，他知道跟这没关系，对不对？你知道我是谁吗？对不对？你还敢说我怎么怎么样？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特别有名骗钱的一个牧师，他买了第二辆飞机的时候，他有一个记者来采访啊，特别逗，来采访他。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他就说：“我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牧师，偶尔要去别的地方讲道，这个我们能理解，但为什么必须坐自己的飞机去呢？”这个，而且你教会不仅买了两个，你教会还有五六个飞机，你的个人有两个。他说：“你能给我解释吗？”然后那个人直接爆了，直接开始骂他了：“你这个人，你不了解，这不是属灵的。”他说：“我在这个这大飞机上那么多这个人，还会影响我学习，影响我祷告。你不懂，你不了解，对不对？”生气了，好吧，他是骄傲的。那骄傲是什么果子？情欲的果子，情欲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加拉太书这个五章，这就是情欲的果子。我们会发现淫乱的果子。你找不着一个，就是，这样假先知不没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这个在婚姻关系之外找人嘛。前段时间我还听到一个消息，比较有名的一个大牧师在国外，哎，有发现了。找妓女去了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虚的， 他有外在的虔诚，但实际上他不信，对不对？他偷偷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跟他妻子商量好，我们的婚姻要开放式啊。你是牧师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的果子是怎么样心里出来的，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个不是啊，突然来了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心是虚的。不知道有他是被情欲引导的人，被情欲牵诱的人，所以他就会犯情欲的果子。在中国也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这我在北京那段时间也经常听到啊，这个中国牧师出轨了，那个中国牧师出轨了。问题在于哪里？他已经是这个组织的领导啊，他已经是这个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啊，他已经开始从此获得很多利益，对不对？他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因此怎么样？他一直是被情欲控制的。主说你不需要跟他辩论。其实我曾经跟过就是写的这样的牧师聊过，拿开圣经说你这个和圣经不一样。他有的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说完了，如果他不生我的气，说完了他可能在私下也会承认啊，但是承认之后他还是继续干。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他活出利益的，他满足自己的情欲。如果我能把他说服了，说你看这个完全与圣经无关。好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北京，在我房子里跟一个牧师喝茶，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发现他的这个他所讲的和圣经完全不一样，我就打开一步一步来，然后最后承认说，对，我没有资格当牧师，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说他走的时候，我说那你怎么决定？他说我还是做吧，然后低头走了。所以他知道自己不信这些东西，但是明明知道他如果放弃这个他做不了别的。他也可能不擅长做生意，不擅长他很懒惰，不愿意工作，所以只能做什么？我当个牧师骗人钱嘛。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主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谨防这样的人。我们要注意。好，最后呢，在19-20节，他提到这个假先知的这个结局，7章19-20节，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了丢在火里。所以你看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对不对？20节，耶稣说，就如一个不结果子的苹果树一样，它没有益处，农夫会将它砍了，用它烧火。为什么？因为你养这不结果子的树，沾你地方，用你的水，各种各样的这个损失，但它不结任何的益处，你怎么样？还不如把它砍了，再种一棵，对不对？在这里，他在告诉我们，到审判的日子，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假先知也是如此，他们所结的果子不仅仅是现出他们真实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他们将来要受审判的原因，要受审判的原因。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2章37节，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假先知的教导也要定他的罪啊。在马太福音12章37节，他说：“因为凭你们话定你们为义人，也定你们也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罪人。”啊，所以在这一句话中，我们发现将来会有一天，他的话，他所讲的教训，要定他的罪啊。不过现在这个不是审判的日子，他可以随便讲，诱惑很多人，他只是继续将来的这个审判。主将来要引他所讲的，要报应他。好，7章20节就把前面这个，这个果子的这个部分讲了一半，后面呢22、21节就开始讲另外一种情况。前面提的是假先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关于虚假信仰的这样的警告，这个和前面我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看一下21节，他说，反称我说主啊主啊的人，未必能进天堂。你注意他说什么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称呼主的人 和虚假先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不一定一样啊。在我看来，前面的这个假先知是满足自己的情欲的人，他自己知道他心是虚的，他知道他的动机，对不对？他知道他是为了从别人身上取得利益的，改变天主的教训。在一方面我们觉得，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他心里在背逆主。但是二十一节起耶稣讲的是称呼他主的人。那么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不知道自己信仰是虚的啊。为什么说不知道？因为将来他们会与主辩论，到审判的日子他们不会理解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走，估计大家就明白我的意思。他说虚假信仰的描述啊，在二十一节他说，他说称呼我说主啊主啊的人，未必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好，第一我们可以看他是口头上的称呼，他说主啊主啊，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为主，那这是不是好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是应该的。那问题出现在哪里？不在他用词，而在他的心里。好，他们不是真心在说主啊主啊。好，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这百姓有口亲近我，用嘴唇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好，这是耶稣经常用的一个旧约经文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口头上的称呼，他在说主啊主啊，那口头上的称呼重要吗？很重要。但是他有下面的问题，就是不遵主之意的问题，这个很重要。他说为遵循我天父之意的人。好，那我有一个问题，主这个字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说主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啊？其实我们不是在说你是我的主，对不对？你的吩咐你的命令，你看为喜悦的事情我要遵守，这就是主的意思。如果我们口头上喊叫说我的主我的主，但是他说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听，他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理他，他真是我们的主吗？那么这个就出现了问题了，这个就出现了我的问题。其实路加福音六章他记载耶稣这句话，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着我的话行呢？所以他在这里在告诉我们，在告诉我们什么？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很多人他会说哦，对，主耶稣基督我爱你啊，口头上这样说，但是他的生活上没有爱主或者耶稣基督做他主的任何的表现。主说这种东西是虚的，是虚的。那么如果我们问这样的人，如果我们问这样有虚假信仰的人，如果我们问他，我说哎呀姊妹弟兄你爱基督吗？他会说什么？哎呦我很爱基督，对不对？我爱基督胜过爱自己的命，对不对？哦我十分爱他，我爱他到底，对不对？他们会说 You go to the bathroom? Go. 不好意思。他会爱他说各种各样的好听的话，估计唱赞美诗他唱的声音最大，对不对？哇我很爱他我很爱他我很爱他，但实际上他的行为是否证明他这样口头上的宣告？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这个是主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虚假信仰的这个辩护，你看七二十二节他说当那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教，奉你的名干鬼，奉你的名做许多奇事吗？ 当那日子，有时间你可以搜索圣经，当那日子，每一次出现都是指的审判的日子。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用词是指的什么。好，这一帮人他们是在审判的时候，他说有许多人对我说，这个我是谁？对我说，耶稣基督。他说当审判的日子，有人会对耶稣基督，对我说什么？主啊，我不是信主的吗？在审判的日子，必有人和天主辩论自己是否是得救的人。这有点不可思议了。那为什么会辩论呢？为什么要辩护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已经说服了自己，他们已经完全自欺了，已经真觉得他们属乎基督。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他们说，主啊，我们不是怎么怎么样的吗？我想呢，这个到审判的日子，人家如果是知道自己心是虚的，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是我错了，对不对？但这里不是，他在说我对了，我对了。他们拿出的证据我们看一下。第一，他们总体奉你的名，这多次出现，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的名，我们奉主的名受洗，在圣经之中，这个奉主的名的意思是照着主的权柄做事情，或者遵着主的旨意做事情。所以我们会奉主的名受洗，我们会奉主的名祷告，我们会奉主的名差遣牧师，我们会奉主的名传教，我们会奉主的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人一直在侍奉主，他们在为主做事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天主叫他们做的事情，但他们还是以主的名义去做。但他们是参与宗教事务，但是我们要明白，参加教会的事务，并不能代替真正的信仰，它不能代替真正的顺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人可能也许能迷茫于很多好的事情，觉得如果我，你看，我都为主做这个事情，或者做那个事情，但是实际上他的心也是离主很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他们认为他们属于基督，因为他们是服侍天主，但是天主说，你们没有遵守我的旨意，你只是奉我的名做一些不能我不能接纳的事，我不能喜悦的事，我不能接受的事。他说奉主的名做什么？传教。传教，其实这里很有意思，这个传教，如果我们看原文，这个传教就是做先知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先知的概念，它是讲主的话语。好，传教，做先知的工作，他们给别人讲过主的事情，虚假的信任这个信仰的人，他能够讲正确的信息，能教导真实的教义，但给别人讲正确的福音信息，并不能拯救自己，明白吗？我记得我可以给举一个不好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的例子。我是牧师家庭长大的，因此我小时候非常虔诚，没有不虔诚，但是自己觉得自己虔诚。然后我们有一个邻居有，其实当时我也不信啊，我只是牧师的儿子嘛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属灵。我当时可能4岁吧，5岁，很小很小，但是懂得什么叫福音啊，我当时已经懂了。然后我们有一次跟我们在我们院子玩，跟那个旁边那个邻居，他也跟我差不多一个大小，然后我们在聊，我说我不能跟你玩，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相信福音。然后人家好像特别喜欢我们的玩具还是怎么了，反正我说服了他了，我说你得信仰主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好我信了，我说那好，然后我去找我妈，我说我带领我这个朋友信主了、那这个是什么，其实我不懂，我也不了解，我也不信，但是我在做什么，我在带别人信，然后你看我做的事情很好，你说这个不行吗？其实我估计我给他讲的福音是很正确的啊，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这些东西，哎，我都很了解，但是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都没有接受。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子，他有头脑的知识，好，头脑的知识。我听过一个人站起来要讲一讲基督教，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他直接把福音给讲得特别清楚，我很尴尬。我说，哎，这宗教学还把福音讲得那么清楚了。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人都是无神论者，他不信，但是他学过这个基督教的这样教义，然后他能讲得非常好，但是他没有入他的心啊，他也不信他，他也不接受他。后面他说赶鬼，奉你的名做这个许多奇事，你说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你说这个怎么可能的，这个是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就是一些这个证据，或者说这种信仰的正确的一个外在表现，可以证明他的信仰，对不对？他得说，我们做过这些属于基督有权柄的事情，因此他证明了我。但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实际上这些东西能证明什么吗？我记得有一个提到这个赶鬼的这个事儿，圣经中《十字军传》有一个例子，有几个人想过去赶鬼，然后呢，他们也不信啊，但是他们知道基督和基督的门徒是有赶鬼的这个能力，所以怎么着，他找了一个人，然后呢，他们要赶鬼，赶鬼啊，那个他直接跟那个被鬼附的人说，奉基督和保罗的名把你们赶走了。然后那鬼说什么，基督我知道，保罗我知道，但是你是谁啊？他自己觉得我应该参与这个事情，对不对？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做一些歧视来证明我的信仰。我感觉特别是这个东方人，他们中国人，他们特别愿意有这个外在的东西。我经常听人讲他们得救的故事，他必须有个奇迹发生，没有奇迹发生，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成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人聊了福音，然后人家说我有一天骑着自行车过我们农村那个三字教堂，然后我一看那十字架开始发光，我就知道主拣选了我。我说是吗？他说这是你信主的故事吗？他说是啊，我就看到那个十字架发光。我说哦，那个人是不是你吃药了还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他必须有奇迹来证明。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真诚的信心不会有外在的奇迹出现，我们也不依靠那种奇迹啊，去证明任何事情。很有意思啊，我们其实有了这个东西它也不可靠。如果我在这里能告诉你，我可以治病，我可以赶鬼，你们来，然后哎呀，我治病了，我赶鬼了，我说你们相信我吧，然后你们因为我治病，因为我赶鬼，你相信了我，那你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你咋知道我这个权柄是从哪来的呀？我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这是指的将来低基督来的嘛？他说他是主张撒旦的什么实力，实行各样的虚假的大能，一迹奇事。在这里我们发现撒旦也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是因为相信这样的东西而说我自己得救了，你看发生了一个奇事。但这个是不靠谱的。 我们你随便找一个非洲巫婆，她都能给你干鬼啊。你叫虚假信仰的天主教神父，他也能给你干鬼啊。但这个不证明什么，这个不证明任何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天主，这也有撒旦。一个人可以在言语和行为上表达这个非常出色啊，非常哎呀很正，但是仍然没有得救。但如果内心不真实啊，不虔诚，没有顺服天主的心和果子，无论你的这个成就有多么的大，他仍然是不能得救的，对不对？我们不能靠外在的东西就是拯救自己。最后我们要看虚假信仰的这个证据，虚假信仰的证据。七章二十三节，他说：“我是明明告诉你们说，我不曾认得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曾认得你们，虽然有宗教的外貌，虽然是称呼基督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圣经在这里说他跟主没关系。”我刚背的那个经文就是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对不对？我认得他，他跟随我。他说什么？我认得他，我知道谁属于我的，谁不是。后边他说的一件我们要注意的事情，他说作恶的人。那我问你，刚才他们所形容的是恶事情吗？不是。哎，我们在靠你的名，奉你的名传教，我们奉你的名干鬼做奇事，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情，但是主说你们是做恶的人。虽然他们做的事都是很虔诚的，但是主说你们做的是你们所做的其实是恶事。那为什么不是恶事？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如果不是出于信心，它就是罪。如果我们觉得我要靠着自己，或者为了证明自己，或者为了表扬自己，或者为了自己的荣誉做一些好的事情，主说这个都是虚的，因为是为了你自己的情欲而做。在这里他也是为了自己做，并所以主说他是恶的。另外他是恶的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的罪没有被赦免，因此在主面前他仍然是恶人。无论我做的善行有多么的多，在主面前，因为我的罪没有被赦免，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说什么？你们作恶的人，你们作恶的人。好，那么最正宗的信仰告白，如果不是从真诚的信心出来，如果不是转化为具体的这个顺从，在天主眼中就没有价值。一个人可以用嘴唇大声的宣告他对天主的信仰，他对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甚至称呼主主啊主啊，但是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他也可以否认他心里他口头上所说的。好，请大家最后翻到这个罗马书十章。本来我想把这个24到29的全部给讲，今天时间我们已经到了，我就今天那个先暂时停下来。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在从第九节开始，耶稣这个圣天主是这样吩咐我们，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注意这句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看这个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怎么样得救。 因为信你相信可以成义，叩你承认也可以得救。你发现我们一不可少了。如果你是口头上的，但是心里不存在，对不对？那是不可以的。后面他告诉我们，经上说，凡信他的人绝不可羞愧。在这里，如果你说我心里相信，但是我不愿意口头承认，那不好意思，你心里是不相信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所信的，口里必承认。所以在这里，我们他这里所看到的是口头上主啊主啊主啊，对不对？外在上我们做一些非常这个好的事情、善良的事情、人以为善的事情，但是主在说不，你缺少心里接受我，心里相信我，心里尊我为主，这个不在了。相信，相信，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今天看到两个部分的人，他是，一个是第一个是这个，虚假，这个，先知的人，虚假的先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感觉他明明知道他在悖逆主啊，他在从人身上获得利益的，他在改变主的话语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种是一种虚假信仰的，但是他已经骗了自己。他们觉得哇，我这个很好，对不对？我这个做得很好啊，我认他为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啊，耶稣是我的主，但是心里和口头说的不是一样的，那这个就出现了问题。主说什么？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那其实我感觉第一个，虽然圣经提到他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很惨的，但是是应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公开的去害人的，他是违背天主的话，他是与天主逆着来的。但是这个后半部分的这个虚假信仰的人，他们虽然也一样，虽然也是逆着来的，但是他已经骗了自己，他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他站在主面前觉得你看我所做的。如果你心中在靠着你所做的事情，恐怕你没有得救。如果你是靠着洗礼的水，说我受过洗，我知道我得救了，我受过洗，我还有一个受洗证啊。我们这有的教会也发受洗证，有受洗证，你看挂在墙上，我得救了。如果你是靠这个得救，那恐怕你没有得救，因为不在于外在的东西。不在于这个。你说哎，但牧师啊，我是每一周来聚会的，我是爱听道的啊，我是爱在教会服侍的，我是爱唱赞美诗的，各种各样的外在的东西，然后你再借着这些东西在口头上再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我心里不在。如果没有重生所带来的新的欲望，我要追求，我要求他，我要跟从他，我要服侍他，我要听从他。